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6月13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中国吉林省北山公园前几天发生了一起砍人事件，那么我们四名大学的讲师就在这个公园里面遇到了这个刀伤这个应该讲是遇刺重伤，那么凶嫌呢是一名中国的男子，他拿着刀就是对他们乱砍，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引发了白宫的关注，要求中方要来保护美籍人员。那么中国的外交部的回应就是说，这个事情定调为偶发事件，不会影响到中美人文交流的正常展开，并且还是强调说中国是世界上这个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那么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因为外界认为觉得说这几年以来中国政府的战狼外交还有这个民族主义的仇日仇美的这个刻意引导之下，才会让有些民众这个开始产生了这个行为的误差，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事情，跟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现在的这个美中两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民间的交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 Hello Catherine， 你好。
你好广瑜，谢谢邀请。
谢谢你来参加节目。来谈一谈吧，这个中国的吉林发生了对我们美国的四名讲师砍人事件好在只是受伤，没要命 ,OK。但是凶嫌拿着刀对长相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来行凶，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那你刚刚已经点出了，就是现在最多人去关心的就说究竟这一件事是不是真的是偶发，就是是不是真的是独立的一个事件，然后将来还会不会发生嘛？因为你刚刚提了两点，就是战狼的外交还有那个民族主义，就是在这过往这十几年呢，在中国的那种他们的培养也好，或者是他们的那种电影啊、大众媒体，或是那些社交媒体里面的那些人，他们我觉得中国国内的人，他们一直都是受着这样一套的教育，对不对？然后东北他们也说，东北那边可能对于这个民族主义可能更加那个厉害的，就是比我们南方，就是比如说上海，因为这边比较注重就是那种商业性的那种行为嘛，但是东北可能他们以前有过日本人然后又有别的民族那些东西，所以他们反正东北好像他们说就比较更加民族主义。那我自己的看法在于这一次你就先看几点，你就看中国官方现在他们的一个论述，其实这个论述就肯定现在已经是主导了，就说就是一个中国人叫什么大鹏啊，
叉叉点点，对
对对，然后崔姓崔的崔大鹏，然后他就是跟一个外国人有一点碰撞，然后就吵架，然后他就拿起刀出来了，然后就这样子，对不对？
对。
那就关于这一个现在官方的那个解释，你觉得合不合理？我自己个人觉得，我就一点都不觉得不合理的。第一，为什么？就是说我真的要是真的只是碰撞的话，要拿到刀出来吗？然后你就是跟一个人碰撞，为什么可以捅到就是冲着四个人去用刀，对不对？然后第二点，然后他现在伤的四个全部都是你刚刚说是跟我们看起来不一样的人，就是都是外国人，然后都是外国人哈，然后你看那些照片，第三哈，你看那些照片的那这些伤者 我看到的照片，他们都是躺卧的，就是不是一般就是这样躺着睡的，就是车着他们的身体，因为他们的受伤的部位都是那个背部，
嗯嗯，
就很明显就是在后面被人家插进来的嘛，所以他们完全没有防备，
嗯，
防备。所以这个绝对不是，我觉得就不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说啊，就是他们碰撞然后有一些症状然后就这样子了。我对于这个官方的讲法非常不相信啊。
Okay.
第二点了，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好了，现在他已经把这个崔某某啊已经抓住了，
对，
然后为什么整个在大陆的这个那个 social media，
嗯，
现在这个消息基本上完全消失了，你就是去扫这个吉林四个外国人完全扫不到任何东西，因为就很明显这个已经整个新闻已经屏蔽了，
嗯，
已经 block 了。那为什么要 block 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common sense， 很 logical 的，我们就会去问了，为什么官方要把这个消息要 block 掉？肯定就是他们有一点担心，是担心什么呢？那就是担心你刚刚提到的，就是那种民族主义，因为官方其实他们是很懂得民族主义的那种危险，
嗯，
因为真的就是一个很 emotional， 然后这个 emotion 这个情绪化的东西可以最后用来杀了自己的，对不对？当然我们他现在是在利用来啊，我们就是讲美国怎么坏，美国就是怎么压迫我们的发展，就不让我们中国现在我们要复兴我们的国家，对不对？所以他一直就是制造这个美国一直在压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或者是别的文化发展啊什么任何其他的发展，
嗯，
他就是利用这一点就 united 了所有那些中国人，就一致对外，就把所有的矛盾都指向对外，而不要指向他自己共产党，所以他一直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来巩固他自己在国内的那个统治。
OK，
但是他也知道，就是这种民族主义，因为真的可能有一帮人，他们真的相信了这种民族主义。然后你要是给这个新闻，他今天为什么他要 block 了这个新闻？为什么屏蔽了这个新闻？就是因为他真的就怕，就很多广众他们看到这个新闻就会很兴奋啊，
嗯，
哇，真的我们现在有一堆外国人啊，我们真的有一个英雄，觉得这个崔大鹏了，应该就是崔某某，他基本上应该根据那个官方的语言，他其实应该是一个大英雄啊，
哦，
对不对？他应该是个英雄人物。我觉得刚刚他这个新闻出来，其实有一些，因为现在大翻译运动，你在 X 就是以前我们叫 Twitter 的那个，已经看到有一些他们翻译了，就是专门翻译了那些小红书的那些非常民主主义上脑的那些运动，他们就是非常开心啊，就觉得哎，大家就是大英雄啊，终于给我们出了一口气啊，然后终于我们中国人挺出来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OK， 了解。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民主主义它要运用的时候，其实它可以成为一个国内向心力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民主主义要是一旦没用好，就会变成了打砸抢，而且会让自己国家里面造成动乱，或者变成八国联军， 对吧？
对，我觉得现在他突然间屏蔽的那么厉害，我就觉得他就是怕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生，因为其实他根本就不想嘛，
嗯，
而且他现在不是 Biden 啊，习近平他们都在谈，他们都想把整个关系要很好嘛，因为，其实我们看数据就知道中国的经济不是很好啊，然后他也很缺钱啊，
嗯，
然后美国的那些制裁或者是那些那个很高税的 tariff。可能也发生了一点作用，然后你看现在世界欧洲欧盟那边连土耳其都要把他们的那个电动的车对加税啊，你就看到他们现在全世界好像都在针对他们。
我重点是这里哈，我想这个里面的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当然这个中国人去捅美国人当然不是对的事情啊，但是问题是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其实中国教育人民爱国其实也很正常，每一个国家他可能在教育基础上他都希望他自己的人民爱国家嘛，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中国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说他反过来的力道就变成了仇恨别人的国家，这到底怎么一回事？你说奇不奇怪？
没，你刚刚就说了重点，我们是爱国，对不对？我们是，比如说我是香港来的，我是爱台，爱香港，对不对？
嗯嗯嗯，
我爱香港的文化，我爱香港的食物，我爱香港的街景，这样就是爱一个地方，这种就是我对于我香港的一种感情。但是中国呢，他 除了对于自己中国的爱之外，对于那些文化历史啊什么之类爱之外，他还有一个很大的内容，就是他仇恨，他以前是仇恨日本，那现在主要的对象就是美国。
嗯，
然后我们怎么知道，你看他十几年前他很多电视剧他们都说他就是抗日神剧嘛，
嗯，
就是里面只要你是讲到一九就是民国前的那些历史，你肯定一定要插一个日本军或者是什么日本人或者是一段日本的历史在里面，然后里面就发生了很多很荒谬的东西。然后到现在的话，你就把美国就放在第一，然后不论什么电影，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那个战狼的那个电影，但是另外的那些电影，比如说是长津湖，
嗯，
基本上，我去看长津湖，我是在美国这边在 AMC Atlantic 那里看的，我是跟我自己的教授，就是南加州的教授一起去看，
嗯，
他看完之后，他就是在笑，他就是没想过中国可以这样改变了历史，就改写了历史，这样来表达一个关于美，当时候就是韩战嘛，
对，
就其实是联军啊，不是美国一个国家，但是。在那个电影里面，他只是讲了美国，好像就是整个战争就是美国和中国打仗，其实根本就不是啊，因为整个那个韩战其实不单是美国的嘛，其实还有别的联合军队啊，但是电影就把它简单化成就是美国和中国，里面你一个韩国的军人都看不见，所以他就把整个韩战就整个论述就变成好像是中美之战。
Okay.
所以对啊，所以他们这样去宣传，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崔大鹏就是在家里面看了好多有多少次这个长津湖，导致到他有这个反美的情绪，就是可以说在下山的那个路上，反正他说真的，要是真的是碰撞，碰一下你就
拿刀砍，
你这个对不对？就要拿刀砍吗？而且啊。他砍的都是外国人，你说要是在我们美国发生啊，要是发生一个枪击案，然后死的那些要是比如说就是受伤的那些要是都是黑人的话，明天第二天的报纸我们马上就说啊，这个就是一个种族仇恨，肯定就是那个反黑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现在中国基本上不敢讲的，就是不敢说啊，这个人其实是针对这个外国人或者是针对美国人，但是其实事实我们就是看到他就是针对美国的白人呢、
啊。OK， 好，来打住一下，我们先这个节目进行到这里啊，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今年四月的时候，我们国务院在最新公布的这个旅行警告的这个名单当中啊，仍然把中国维持在第三级的一个警示，但是在中国方面，中国讲的是，中国是世界上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警示是非常不以为然的。那么两方都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待会儿再来慢慢解释吧。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中国吉林的砍人事件哦，砍的是我们美国人，所以呢来跟大家一起做深入的分析与探讨，来聊一聊这中美两国的你来我往啊。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当然我们待会儿呢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也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因为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是这个砍人事情发生之后，中国的外交部说这个是偶发事件，然后强调的是中国是世界上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那么我们的国务院这边呢，在今年四月的时候，仍然对于中国的旅游警示是三级的国家，所以我要待会我们就请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你怎么看这两个国家的你来我往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朱教授来跟大家说，因为这个砍人事情发生之后，中国的外交部仍然强调中国是世界上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你的看法是什么？因为说实话，中国刀具管理绝对是最严的， 这个带刀出去基本上是很困难的。我们美国连枪你在家里要放十把都是 it's up to you， 所以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他把它放成三级，就是因为他现在那个执法，就是随时可以抓一个美国人过来，来抓，可能就因为中美关系现在都是非常紧张嘛，就等于好像以前好几年前他抓了两个加拿大人，其实也是毫没防备之下就这样抓了两个加拿大人作为人质嘛，所以他那个三级就是针对他，可能现在就是在一个你没法估计他用什么法来抓那些外国人作为一个谈判的那个筹码，所以才把它定性为那个三级，因为其实他们的司法制度我们真的没办法那个抓得紧啊，究竟他是用什么一个扯去判他的那些可以去抓人啊什么之类的，所以那个三级就不是真的说他的那个社会上面的那个治安，主要就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上面非常敏感，因为从那个 Donald Trump 开始就有这个 trade war 开始，
对，
然后到后来很多军事上面啊，然后很多你看他在澳洲啊什么英国在下面也围堵，然后也跟印度也谈好了，然后也跟所以很多东西可能都是让中国政府很不开心，然后随时他可以抓一两个美国人然后来威胁美国政府要跟他谈嘛，所以那个三级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政治上面的原因的，所以跟现在中国外交部回应的说啊，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一个国家，两个是完全讲的是不同 level 的一个事，也是不是不同层面的一个事，我觉得我是相信中国绝对是非常安全的，你看他的天眼上面那些，对，那些 camera 就是在街上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的，而且也是最精准的，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我们上街你要是真的有个小偷，他们警察真的要是帮你看一看肯定可以马上可以抓到那个小偷，所以绝对安全我觉得，但是我还是相信了这一期这个吉林这个事件，我是有可能哈，真的就是这种民族主义发热所导致产生的一个关系。那尤其是现在已经抓到了这个崔某某了，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可能他下一步会做什么呢？肯定就是逼这个崔某某，可能就是去中央电视台，然后就公开道歉，就说啊，我当时怎么怎么怎么。怎么非常抱歉，我不应该这样，就这样公开道歉，要不就是这样子，要不就是说这个崔某某就是一个疯子啊，他就突然间在那个时候就失常，但要是他们真的就按照这两个导向去走的话，我还是觉得美国人还是小心一点，尤其就是外国人了，就是白人或者是黑人，我是不觉得很安全，因为这个是其实美不是第一次，但是当然这一次为什么去到外交部要回应，是因为真的四个，而且都是白人，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些白人其实一点都不是矮矮小小，也不是像那些小女生，你看到都是很高大的一块，所以这个人绝对不是说真的，哎，就是一个碰撞，然后突然间我就
okay，
就这样了，对啊，就这样拿刀出来砍。肯定已经计划好，已经想好，然后怎么去步骤闯。
Okay，
我觉得哈，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
Okay。 来，朱教授，因为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前一个段落谈到了，就是这个民族主义啊，它是一个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哦。比如说，你看这个近年来这个中国的战狼外交，还有就是他们的爱国主义的一个盛行，就包含就是这个长津湖的这个电影里面，其实跟真实的历史是完全两码事的。但是没关系，我们就说它是娱乐嘛，对不对？他看了以后，我们看电影就是要高兴嘛。是不是真实的东西呢？是课本的事情啊，这是两码事，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现在你会看到就是新闻里面会发生，就是说有中国人 OK， 我在讲中国人是在中国的中国人，中国大陆里面生活的中国人，不是我们 OK， 我们是中国人，可是问题是我们不是中国公民啊，我们是美籍的，那这些中国人跑到了日本去闹事，然后还表现出那种爱国情操，我想请问你啊，是不是已经开始就是说就像所谓的这种爱国主义啊民族主义啊真的用过火了，就会让人民思想上开始产生了偏执，你的看法？
对，我觉得肯定我是完全同意你的，就一方面一定有这样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公平一点，也不一定是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可以控制的，就是现在这个新时代啊，
嗯，
不是习近平那个新时代，我就觉得就是那个高科技的新时代。
嗯，
就是而且现在这些年轻人都是他们都是刷流量的，就是他们都是要在他们 social media 要取得很多赞啊，
嗯，
很多人关注啊，然后他们就是要去做这样的事去赚流量，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是这样子，他们纯粹就是可能就是要争取一个 focus， 他们要争取 attention， 或者是因为他们可以争取了比较多人去关注他们的话，他们可以赚很多钱，赚多一点钱。我觉得有一部分是纯粹是这样子的，他们就是不就跟那种民族主义啊也完全也不沾上边，他们就是从一个功利上面。去发展，
可是
所以这个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真的不是习近平那边他们可以控制。
Okay， 可是
但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民族主义，有我觉得肯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他们才选到那个日本啊那个地方。其实以前你这样就好几个礼拜之前，他们也在香港去做那个 Beyond 的那个乐队那个
主唱。哦，对。
黄家驹，对啊，也差不多类似啊，他们也是有一个人帮他们拍着，也是刷流量，就是。刷那个存在感，你知道吗？现在这个新生一代。
Okay。
嗯，唉，所以很难想象我们之后的生活会怎么样。
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要讲到民族主义，其实我还看到有一些插曲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苹果的手机在中国开卖，哇，就有大妈跑过去说：“哎，你们为什么要去买这种东西？应该买华为啊！”你看了以后你就觉得说：“哈。”然后或者是说，你知道吗？就说如果在中国，你要是头上绑一个什么必胜啊那种，因为绑那个就是好像是日本流行的这种怎么讲精神吧，考生虽然都会绑那个必胜，但是你在中国绑那个必胜，他就觉得说，哎，你是有这个怎么讲不爱国的倾向，所以哇，可能会被毒打，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些时候你说你跑到国外去闹事，我理解你可能是要赚流量，可是你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做这些事情就很奇怪。而且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我们美国的产品特斯拉是没问题吧？上面就写一个说你为什么不能爱用国货，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去买什么小米还是什么东西的，或理想之类的。所以好像感觉上你在中国的环境里面，你要是用一个外国的东西，哇，那不得了，就会有毛病。那你说这些产品都是美国的，怎么讲就是 top one 的？你说手机当然是 iPhone， 你说电动车。它也安全来讲的话也是特斯拉，所以好像有些时候，当然中国也有它一定的产品哦，但是问题是你在中国你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好像有点奇怪，好像开始有点过火了，或者是民间有一点思想上有点偏执了，还是说压抑了什么事情让人觉得活得不开心？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呢，因为可能我们的听众很多都是台湾的国内的，比较少听我们香港的。我们香港以前80年代有一个很出名的议员啊，他那时候就讲了一句话，到现在我还记得的，而且很多人都会引用的，就是我们香港人，就是说在中国里面，爱国是一盘生意。
嗯，
我们永远都要记住这一句话，就明白了。就爱国其实就是给他们整个他们的事业上面，可能他们可以升职啊，他们可以更加得到那个商场，他们可能就得到一个合同，就去做那个生意。
嗯，
所以他们必须要去做的。有一些生意的人啊，我记得香港有一些我的亲戚都是，他们每到大陆去跟那些大陆的老板谈生意的时候，他们就真的就是带着一个国内的手机，但是他们一回来就把它丢的了，就把它马上换的了。
嗯，
就所以这种他们都是已经很习惯，然后我们也习惯了，我们就知道你跟国内的人要讲一套话，然后但是我们自己朋友之间又会讲另外一套，对不对？
Okay。
就很难，所以哎，你说这些什么统一的话题，虽然今天我们不是谈到那种
，OK
啊，我觉得我那种文化差异实在真的太大了，因为我们、
okay。
我觉得香港和台湾我们都不会要爱国天天要讲出来的吧，然后你看他们的微博里面，你发个 tweet， 发个微博，发个微信，他都要显示你是什么电话型号的。 对不对？
哇，
你要是用一个 iPhone 发的话，它就会印着你，你是一个 iPhone 14、iPhone 15这样发出来，就基本上它就是整个民间、整个社会都在监视着你，你究竟爱不爱国？连我用发一个微博，他都要盯着我。
Oh my God.
然后我的对啊，你不知道的吗？我就觉得真的，然后去到哪里都是要实名登记，
当然当然，
去到哪里
有好有坏，
去到哪里我都要拿着我的回乡证出来对着他。
OK，
然后
有好有坏，有好有坏。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因为这个中国吉林的凯人事件啊，其实在所有的很多的群组上都在讨论。我想我们很多的朋友应该也看到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大概有三天了吧。其中一名伤患，是我们美国的讲师啊，已经回到了美国。那么当然心有余悸啊，但是这件事情对于两个国家来讲的话，确实有一定的一个冲击啊。所以想请教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因为中国的外交部仍然强调说，中国是世界上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的国务院把中国定为旅游警示三级国家，第三级的国家。 OK，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美中两国的你来我往，尤其又发生了中国吉林省的这个凯人事件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针对于这个中国吉林省的砍人事件，砍的是我们美国四位大学讲师的这个事情，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析。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中国的外交部说中国是世界上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那么但是呢，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的国务院就已经把中国定为旅游警示三级的国家。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发展，以及美中两国的你来我往？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Catherine 朱教授。来，我们接下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吧。这个你对于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很多的群组每一个都在评论这个事情。当然这个中国是大国，美国也不是小国，有人受伤了，是不是一个疯子砍了我们美国人，这个值得商榷哈。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咯。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我想呢，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啊，就是一般的刑事案件。其实，在美国也有啊，美国黑人把那个中国人不是，你看看视频上也有打的，也有杀的，对不对？还是枪杀的。这个事情不要国与国之间的一些矛盾、政治矛盾，不要搞到一些刑事案件上面去。这就是一个平常的一个刑事案件。再一个呢，老外在中国，我可以这样说，是非常安全的。中国老外和在中国跟一个中国人发生冲突，那个中国人受罚的是最严重的，老外最多就是说当时关到派出所问一下就放出来，那个中国人那就要他妈跪被关进去了。
OK，
再一个呢，这个被就是说是这个被抓住这个中国人，我可以告诉你，他已经犯了严重的一个伤害罪，他肯定要在牢里边坐10年以上的牢了。
呀呀呀 ！OK， 了解了解，所以还是希望说，这个两国的关系要稳定，而不是要因为这件事情以后，好像就觉得说好像很恐怖。觉得你觉得就是说，我们美国人到中国去的话，其实是相对来讲是安全的。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哎，关于你好，
好。
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很恶劣。这种事情外交部还在那里狡辩，极为不应该的。你把人都砍了，还说我们国家是什么最好的，治安最好的国家，现在才加了个质疑。以前吹牛是我们国家是全世界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这是很不讲道理的。把人都砍伤了，还在这么吹，
哇，
这 非常恶劣一种国际事件，我觉得
OK
真不应该的。
OK 好好，谢谢谢谢。这个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哈，有人认为觉得说单一事件，有人认为单一事件影响整个国家的形象。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喂喂喂喂喂，怎么啦？没接起来吗？来，你在线上，请讲。
喂，哎，你好。
嘿，
我觉得关于吉林砍人事件，我觉得这个是小题大做。我觉得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我觉得这只可能只是西方媒体，我觉得炒作而已。我本人自己知道自己，你看一下很多外国人在中国，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些外国人在中国活的那种安全的感觉，他们有没有看到
过？你知道吗？你没办法代表外国人，好不好？你看的跟别人感受不一样，你只能讲说，你认为呢？现在这个中国的外交部说中国是世界上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美国国务院在四月份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把这个中国是旅游警示三级的国家给改过来。你认为呢？
这个，我认为这个只是他们。就是政治的问题，但是普遍的话，在中国民间，中国人对外国人十分友好，对美国人，我跟你讲，绝对不是说仇美呀什么，这个肯定不是，我觉得这只是偶尔的事件可能是问题，但绝对不会说对仇美。
OK，
还有，就像那个人现在抓住了，我敢保证他不会在中央电视台。公开道歉，这个不是，这是中国的形式问题。他，你看现在在中国，就算普通的人，还有多少人就是故意拿刀去砍，这只是偶尔事件。
OK， 好，所以单一事件不要扩大化。但是因为你知道吗，现在的媒体哈，这个自媒体非常厉害，所有发生的事情不是因为中国说他要压得住他就压得住，他压得住的是他压住了中国里面，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个事情，尤其是我们美国人被砍，你懂吗？好不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你的看法。
这次我想起一件往事，1977年呢，王哥刚刚玩水的电影叫 William Holden， 你还记得吗？他跟几个友人在天安门里面散步啊，就一个狂人就冲出来，就对他砍，把他那个旁边那个同伴砍伤，就那个马上被抓了以后，然后呢，一个礼拜以后被处决了。他的罪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
OK， 来，上个世纪的事情我们先打住，好不好？我们能讲这个世纪的事情？你讲的这个事情真的有点遥远了。我跟你讲，电脑更新都很快 ，OK，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潮流或者是很多的一些现在的事情，它都会做一些调整跟转变的。你怎么看现在这件事情呢？
我看这个事情是跟那个以前有点类似，就是什么，他现在可能在鼓动一种仇美啦，从仇外这种心情。那有些人个人有个人恩怨，他以为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一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OK，
啊，他是这样的一个潜意识在里面。
OK，
他正好找了一个就是，就好像那个时候有疫情的时候，什么人家反亚裔，那一个老太太拿了个雨伞在这里面走路地下道，他跟疫情什么关系呢
？OK，
就被人家推下去，就推死掉了嘛。
OK。所以
像这种做法同样有类似的嘛。
OK， 好，了解了。所以你的意思说，在中国的教育环境里面，可能会造就人民思想上的偏执，会走歪了。OK， 行，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哦。感谢你的发言。来，你在线上。喂，喂喂，电话怎么了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你好。
Hey， 你觉得？
对，实际啊。
Hey，
也是一种仇恨犯罪，当然这个仇恨犯罪呢，什么地方都有。比如说美国当时这个 COVID-19 的时候，不也是把这个亚裔当成一个宣泄对象吗？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们来中国政府呢好好反思一下，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宣传美国的不好？不，美国不是不好，但是你把老百姓的心理和思想上灌输到，就美国成敌人了， 那这事儿咱们的这个共产党的好。
可是有些时候爱国的时候，爱着爱着爱着，好像就转过来说我讨厌你，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好像你爱美国，你不会想说我恨谁 ？Not really， 你知道吗？但是好像在中国的那个环境跟教育里面，它比较不太一样吧？好像有错误的解读吧？是不是？你的看法？
这个东西的实际的起源点啊，还是共产党的宣传。如果共产党像以前那样都宣传着美国多伟大，对中国多好啊，我相信这事儿也不会有。
哦，
共产党你现在宣传的就是美国就混蛋，就是坏。
别
你看美国什么东西都卡着我们，对吧？那美帝国主义就是美帝国主义，所以弄得老百姓心里边啊，就开始把美国当敌人仇视。
OK，
这个是肯定的。
OK， 好，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就是在政治上面说多了这些负面的话，老百姓都想帮政府出气了，你知道吗？就是心里面可能都有点真的可能有偏执的这个部分。哇，了解了。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哎，谢谢。
嘿、hey。
哎，来宾说得很好，爱国是一种生意，真的，我觉得这是这种普世的现象了。大家不要忘记，2月23号，2022年，有个叫侯瑞·戈麦斯在 Costco 杀了一家的那个亚洲人，因为他更搞不清楚谁是中国人，谁中国人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他就在 Texas Midland Costco 就杀了一家，所以这真的很恐怖。中国有14亿人。10000个人，你们出个疯子的话，他至少有14000个疯子，有51个营的疯子，这是太可怕了。所以，真的啊，我怎么讲啊？就可以讲偶发事件，但是呢，真的爱国是这个生意，刷流量干什么？这是选票，什么都有帮助。哎呀，我们小老百姓啊，
他们
小心一点就是了。
OK， 中国没有选票问题啊，选票问题是美国，但是我们好像这件事情跟其他的事情跟选票可能比较没有关系啊。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
嘿、hey ，
你好，
好，
好，我就说说我的观点啊。
好啊，
我基本上从大逻辑来讲，就是说这个。从逻辑上讲啊，实际上就是持这个中间立场，就是说有人说美国也有这种现象啊，就是说中国也有，但我从逻辑上来讲，我是这么看的啊，就美国啊，假如说美国有将近500万华人的话啊，有那么1-2个案件，这个非常正常的嘛。但假如说中国有多少个白人来，就放出来说，这是个几率问题，你怎么看这么个概率，对吧？就是说，这完全不同几率，那个、将近几百倍，而且美国这个情形是什么？它基本是种族之间的这个排斥，它本来就是个自然过程，所以我们政府呢尽量就反对这种事啊，对这个种族歧视实际上罚是特别严的。
对，
所以美国这个现象是个自然现象的，中国这个现象它是个大的社会政治环境，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我刚才讲这两件，一是几率问题，那边我假如我是个美国白人吧，那边本来就没几个人，你到那儿一下子砍了5个，你这边假如是有几百万华人在这儿，1-2个，这正常的犯罪，这属于正常的现象，而且是个自然现象。美国政府呢也阻止这种，对吧？这种
当然
不文明现象，但是在中国是完全是不一样，它是一个社会宣传，是个大的社会环境，一个封闭环境，是吗
？OK， 了解。
就这两点啊。
OK， 你知道吗？有一个部分哈，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它里面的民族其实也不少哈。我们仔细看一看，像蒙古啦、西藏啦。你说他是不是中国人？是吧？但是问题是，你看他长得跟俄国人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跟我们美国的白人有什么不一样？一样吧。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你看到一个白人，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你就一刀就下去了，那还得了？那可能会砍到自己人吧。我还是一样强调，这个中国应该是有好50几个民族，就是他的这个少数民族哦。我们虽然看到的都是黄皮肤，但是问题是你不能讲说他少数民族不存在吧？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做这种事情的话，真是挺危险的。你说你看到一个跟你长得不太一样的，我就上去就给他一刀。那这中国的民族这么多，那不是人人都吓死了？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哦。感谢你的分享。来，你在线上，喂。
这个事儿哈，
嘿，
就跟那个近些年那个严重的反美的洗脑，对很多人就有很多影响，因为他们没有 Google， 没有 CNN， 没有 BBC， 任何世界主流东西他看不到，他不知道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他叫你恨你就恨，他叫你爱你就爱，他根本就没有自个儿的这个来源知识或者是信息来源，只能是盲从啊，对不对？成天在那说美国不好，他慢慢的就就可能就产生这种东西。一见到白人，他也不懂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只要是白人，就想起来他们祖宗的义和团那种乱杀人的情况，红卫兵胡来的情况就来了。他们血液里就是这个，第一愚昧无知，第二被特别容易洗脑。
OK， 或者就是怎么讲，就是脑子发热一时没转过来吧。因为你爱国跟恨别人这是两个概念，不是吗？对不对？你爱你的国啊，你恨别人，这是从哪里来的？搞不清楚啊。
他没有，他不知道真理啊，他也不知道真相啊，他只能是人家说什么他就听什么。
OK， 了解了。
哎、
好，这个，哎，这我跟你讲，这不是好事啊，这个不是什么什么，真的是好事情啊。这好，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
嘿、hey ，你的看法？
哎，我完全相信，也同意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那么你就会安全的闭嘴，也可能会安全的消失，而且会安全的会割掉一个肾和顶级。而且心脏。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呢、啊、你也可能是安全的被捅两刀。这不是最安全的国家吗？对呀、啊、一点没错。 OK
OK， 别，你这样讲就是讽刺的讲法。好啦，理解。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哈，谢谢。来，你在线上 Hello。
那个去年那个习近平跟拜登见面的时候，不是邀请500个美国的留学生去中国嘛，由中国出钱嘛，对不对？
好像有这么一档事。
你认为这50000个美国人还要学生还会去吗
？Well， 50000个会不会去我不知道，但是你觉得呢？美中两国现在这个民间的这个交往，你觉得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感觉？
这就是把中国中美关系彻底搞砸嘛。
OK，
现在外国人是本来在中国就已经很少了。
Uh-huh.
现在95%的美外国人都不去中国了。
OK，
现在仅剩下的这么寥寥无几的几个，
okay.
他还来这么一下。
OK，
那你这不是彻底把中国变成了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吗
？OK， 所以中国吉林省那个砍人的那个什么崔叉叉，你认为他是真的太糟糕了？我们美中关系就已经很糟了，他还去砍人，这是欠揍吗？是不是？好，懂了，谢谢你哈。也有哈，因为所有的事情，两国关系很糟的时候，突然之间还有一个砍人事件，我说乖，这干嘛？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广义你好，是我。
嘿、hey ，
我觉得其实主要的责任其实应该在互联网了，因为我觉得，因为比如说我们看 WeChat、YouTube 的东西，他们大多会给我们推送我们自己认知内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我最近搜了一个，比如说反美的东西，可能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种子在我的内心，啊，他就会不停的给我推送关于美国不好的地方或者白人不好的地方，然后呢，这样呢会让人变得更加极端。我不知道广瑜你有没有注意，就是说感觉到，其实现在的人跟30年前的人不太一样，现在人三十年前的人好像比现在的人更有耐心一点。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是互联网让很多人变得更加极端，更加的有很多的戾气在身上。
戾气就是那暴戾之气叫戾气是吗？
对对，就是那种就是愤愤不平啊，看谁不顺眼就要干谁那种的。
OK， 30年前的人，我还真不知道是你，我想我们另辟时间再来聊，好不好？感谢你的分享。
我只是说，因为互联网只会让人、okay. 就是经常会让人变得很极端。
OK，
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些公司需要有一定责任嘛。
OK， 好，行，来，不好意思啊，节目进行到这里，我要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要请现在线上的特别来宾是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Catherine 朱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针对于今天的主题30秒请您做总结，谢谢你。
好，我觉得刚刚有一些观众是不同意了我的观点，尤其他说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罪刑事案了。那我觉得你可以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我想那几个听众可以解释一下，那为什么中国现在要把这个消息要整个屏蔽呢？为什么他们要封网呢？就是封了这个消息在国内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听众也可以想一想哈。要是他真的就好像我们美国普通的一个案件的话，就是一个开枪的事件的话，那本来就是很多报道的嘛，应该，那为什么他们要封网
okay.
好，
谢谢，
谢谢广
宇，谢谢。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也谢谢朱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再会了，拜拜。